假如有翻到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假如有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弟兄起，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就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地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仆人算账，才算
是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将来必还清。
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先生，我叫我们一起来。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读经就到这里，愿你们真听神的话。下面把时间交给万长，他要介绍我们张德建长了。
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张德建长老在我们当中证道。他昨天来到新泽西州，在 Princeton 那里带领了一个布道会。那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趁这样的机会，就请张长老来到我们当中。那一开始我们请他在国语堂讲到，我们觉得很荣幸，然后粤语堂的弟兄姐妹也觉得机不可失，所以今天张德建长老已经在早上的粤语堂讲过道了，然后还要在第二堂，所以我们求神赐给他力量。那张德建长老对New Jersey 并不陌生，因为他是在Princeton 的数学系毕业的。他从小出生在香港，然后移民到了台湾，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来到美国进修。那张长老，其实我们也，如果你在2012年之后才来的，你就没有机会，还没有机会啊。今天第一次，他在2012年的我们的教会的退休会，他是我们中文部的讲员哈。那我们在退休会有比较长一点时间在一起哈。那张长老他现在是在那个 Georgetown 乔治城大学数学系数学中心主任。其实他有很多同学头衔介绍完，但就已经时间要用掉一半了哈，所以不多做介绍。他是在那边马里兰州的中华圣经教会乐道堂的长老，常常在外地来担任福音这种特别聚会的布道会的讲员。所以我们感谢神他不但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也在为神来宣扬他的福音上面，神也大大使用他。 所以我们将时间交给张长老。
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在这么漂亮的教堂自由公开的来敬拜他。再次谢谢牧师跟教会长职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到美德教会跟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没有传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各位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更谢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能够成为你的仆人。今天早上当我们众儿女在你的殿中敬拜你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所讲的是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求您捆绑撒旦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1991年11月1号下午3点，在 Universal Iowa 物理系3楼309室，那个时候他们正在举行一个讨论班。讨论班开始了10分钟之后，有一个从北京大学来的学生，那一年夏天的新科物理博士，这个人叫卢刚，拿出他准备好的左轮手枪，首先先对他的指导老师47岁的 Gertz 连开2枪，然后对着跟他同一个实验室同一个 group 的一个副教授 Robert Smith 对他的头部跟胸部各开2枪。这个时候大家才惊醒过来，原来发生什么事情，开始向外逃亡。这个时候他拿着枪对准一个27岁从中国科技大学来的另外一个中国同学，叫山林华，也在那一年的夏天得到物理博士，对他连开2枪。然后他离开现场，到2楼208室物理系的系主任的办公室，把物理系的系主任 Nicholson 连开2枪打死，然后又回到3楼回到现场，就发现很多同学在那边抢救这个 Robert Smith 这位副教授，所以就走到副教授的旁边对着他的后脑又开1枪，然后就离开现场，离开物理大楼，到隔壁的行政大楼，进入114，进入副校长的办公室 Annie Curley 把副校长打死，离开副校长办公室，把这个一个学生的助理对他也开了1枪。这就是当年震惊世界的卢刚校园枪击事件。在这件事情发生前的一天，卢刚寄了一封信寄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他要发动这一次的攻击事件。原来他说学校对他不公平，应该有一个奖项是给他的，但是学校却偏袒山林华，把这个奖给了山林华，没有给他。然后他毕业，老师没有按时间把介绍信寄出去，让他没有办法及时的找到工作。最后学校说好，我把你留下来当做博士后，然后呢又各方面的克扣他的薪水。他说这世界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他说所以我要报复。当天晚上，其实前一天的晚上，他打电话回国。打给他的姐姐，他说姐姐你就知道我是最公义的人，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这个不公平，他说我要报复。他说姐姐你放心，他说我会找好几个人 帮我垫背。我们这个世界实在是充满了各种各样仇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伤害是刻意造成的，所以人常常活在那种有切骨之痛、那种想报复的那种环境里面。可是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宽恕。所以南非大主教 Desmond Tutu 他就成功讲过，他说如果是没有宽恕的话，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没有明天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但是这个世界真正要得到，在这世界真正需要的是那种宽恕。在我们文化里面，宽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有一次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问孔子说，老师啊，你教我们这么多的学问，我问你有没有一句话，用一句话你告诉我，这一句话可以一辈子拿来用的，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怎么回答？其恕乎，宽恕的恕，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清代大儒金兰生也说过，牵挂六爻皆吉，在易经里面各种各样的卦，64卦只有一个卦是全吉的，都是好的，谦卑。但是呢，恕字终身可行，这个字跟刚才孔子所讲的，你一辈子可以拿来用。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从心从儒，说文解字里面说，乃推己心，及人之意。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说己所欲，施于人，推己心，及人之意。你想人家怎么样对你，你先怎么样对人家。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得罪人，也得罪神。首先你要先要将别人对你的得罪，你先要 let go。 人与人之间会不会有冲突呢？教会里面有没有冲突啊？哦，世界上最多冲突的地方就是教会。第二个是什么呢？美国政府，对吧？那教会里面有冲突，人跟人之间有冲突的话，要怎么办呢？哦，耶稣说，当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怎么办？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只有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当面的告诉他，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他听了，你得回你的弟兄，你得回你的弟兄。不是说礼拜天的下午，然后拿起电话，万长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不要告诉别人啊。哎呀，你看这个人平常好敬虔的，主啊主啊。哎，我昨天看到他在 Costco 偷人家一个橘子。你不要告诉别人啊。不告诉别人的事情通常都没有什么好事情。所以耶稣说，不是叫你去打电话，而是怎么样呢？你叫他到面前来，或者你去看他，单独的面对面指出他的错来，目的是什么？得回那个弟兄，得回那个弟兄。这耶稣的教导讲到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冲突怎么样来解决，是用爱做出发点，不是在那边批评别人说你不敬虔，不是。哎，那他听不听呢？他听不听啊？当然不听嘛，对不对？如果听的话，世界上不是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吗？那不听怎么办？所以才会引出下面彼得问的这个问题。他说，主啊，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吗？饶恕他几次？你跟他谈谈几次？7次可不可以？哎，这里面有一点点旧约的背景啊。从旧约拉比的教导，有一个人得罪你，你要原谅他几次？3次。旧约拉比的教导，3次，不是1次，3次。 一次你记得很清楚，去年这个时候我就原谅他，对不对？一次，三次，所以三次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到底是哪一次，对不对？哎，彼得说我够意思吧， double 七次可不可以啊？哎，他就表示说自己很宽大，心胸很宽大，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如果说这个人得罪我的话，我原谅他七次可不可以？耶稣怎么说啊？不是七次，是多少次？哎，七十个七次。弟兄姐妹，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如果说这个人得罪你第四百九十一次，你是原谅他呢还是不原谅他啊？原不原谅他？哦，如果说你能够把一个人得罪你第四百九十一次你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话，这个账本这么厚啊，你每天扛着这个账本很辛苦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才说爱是什么？ More than that， 不计算人的恶，对不对？不 take into account， 这是一个会计学的名词，不是把你所有欠我的地方、得罪我的地方通通记得清清楚楚，是吧？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家庭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没有？记得清清楚楚啊！你夫妻之间吵架都吵什么？都不是大事 ，no big deal， 对不对？都是吵的鸡毛蒜皮的事情，对不对？三十年前你就这样子，三十年前你就这样子，记三十年了、啊，很辛苦的，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七十个七次，说当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原谅他了，当你想到他的时候就原谅他了。所以马上耶稣用一个比喻，耶稣在比喻里面都有极深的教导，马上就是刚才主席带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啊，天国好像一个王，看到没有？天国好像一个王，当这个王在算账的时候突然发现怎么样呢？有一个人欠了他很多钱，欠了亏空很多，对不对？欠多少？一千万两银子，谁呀、啊？陈水扁。对，欠了一千万两银子。你知道一千万两银子在当时的工价，这个人要做工作多久啊？十六万年。借这么多的钱，怎么会来？可能是财政部长，对不对？要不然就是怎么样？陈水扁。然后怎么样呢？借这么多的钱，把他抓起来，抓起来，不是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还给他饭吃，对不对？还亏本卖了，不但把他卖了，还把他的妻子儿女通通卖了，好可怜啊！所以这个人来到王的面前，跟王怎么说啊？主啊，宽容我，宽容我，你赦免我，你赦免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口气好大啊！将来我都要还清，还不清的。但是他求神，求这个天国，求这个王宽容我。那仆人的主人就怎么样？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就把他给怎么放 ，Go， 不用还了。动了慈心这个字在新约里面非常的特别，这个字在用的时候，直接。讲到我们的神，直接讲到神的使者基督耶稣。动了慈心这个字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没有这个字，旧约里面用的是怜悯。记不记得当摩西听到神在附近的时候，他跟神说什么？神啊，你让我来看你，让我看你的面，对不对？出埃及记有没有读啊？神说你不可以看我的面，犯罪后的人是不能看神的面，但你可以看我的背。这个时候上帝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宣告，这个宣告在历史书、在先知书、在诗歌书都有出现。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耶和华介绍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有怜悯的神，动了慈心， move with compassion。什么叫 compassion？ compassion 这个字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 come 连接， passion party 就是痛苦的意思。看过这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没有？基督耶稣的苦， 动了慈心，就是说我看到你，把你的苦当作我的苦。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什么叫怜悯？当他看到人在受苦的时候，他不是说哎呀你们在苦啊，继续苦啊，我下次再来看你们 OK 拜拜。不，基督耶稣看到人在受苦的时候，他把人的苦转变成自己的苦，让我们在苦里面与神联合，这是格外的恩典，这是一个邀请。在座的朋友，基督的信仰是邀请你跟基督耶稣一同受苦。所以想清楚啊，如果说没有办法跟基督耶稣一同受苦，这个信仰你不要要。说当人神看到人在受苦的时候，他跟他们一同受苦。当基督耶稣看到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哭了，耶稣哭了。所以当这个天国的王，他知道这个欠了他16万两银子的人，这个人没有办法还的时候，他求他，你宽恕我，动了慈心。他不愿意说这个人因为他所欠的债，把妻子儿女通通卖掉了。他说我把你的苦转变成我的苦。所以神在人受苦中间与人联合，这是何等的恩典。走吧，我宽恕你。好了，这故事应该结束了，人被宽恕对不对？哎，结果怎么样呢？聚会完了，他离开教会就到停车场了，就在停车场看到他一个同伴。这个同伴怎么样呢？欠他多少钱啊？10两银子。10两银子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以现在的工价，大概你做工要是做20天左右吧。我想大概没有一个人带着20天的工资在街上走来走去吧。哎，结果发现这个人欠他10两银子，结果怎么样？抓起他，对不对？掐着他的脖子啊，看吧，动粗了。哎呀，揪着他，掐着他的脖子，说怎么样呢？把你欠的还我。这个人怎么回答？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我用红字写出来，就是他跟这一句话跟他跟王讲的话是 exact 一样。他对王说宽容我吧，这个人也跟他讲说宽容我吧。这个人怎么样啊？他不肯。这里面用字有一点点讲究哦。在圣经里面希腊文在这个地方不肯是非完成式，也就是怎么样呢？不肯，不肯就是不肯，一直抓他不肯。前面呢那个王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原谅他的这件事情用简单过去式， That's it， 你不用盖多少条路，也不用修多少条桥，不用捐多少钱，不需要，我原谅你。但这里呢一直不肯，一直不肯哦，所以很多人看了很不服气啊，对，把他又告诉这个王，对不对？然后这个王说怎么样呢？把他又抓起来。如果说你不原谅你的弟兄，我也不原谅你。这里看起来好像上我们的上帝很小气啊，跟你讨价还价。如果你原谅别人的话呢，我也原谅你。不是，如果说你不能原谅别人的话，这里牵涉到生命的问题，所以耶稣才会在这里讲出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世界上有没有冲突啊？人与人之间有没有冲突啊？弟兄姐妹，你在你的人生历程中间有没有人得罪过你啊？有没有？点头的人不是很多，那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啊，都没有人得罪过你啊，所以你一生一帆风顺。有，那么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有纠纷的时候，要怎么办？耶稣在那边教我们要做什么？宽恕，宽恕，对不对？难，难，因为这个宽恕 跟我们整个文化背景是不符合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一个人如果说有仇不报是怎么样啊？非君子，没出息的。所以宽恕，耶稣所讲的宽恕有点麻烦，这个是不情愿的美德，这跟人类天然的正义感是违背的。有仇不报非君子，礼记上面怎么说啊？礼记哦，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说你得罪我爸爸的话，我怎么样？不跟你活在同一个太阳底下，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是我们的教导。哎，而且怎么样呢？不但是有仇不报非君子，而且君子报仇怎么样？哎，十年不晚。现在没办法，但我记住，记住，狠狠的把你记住，等有一天我有办法说，让你看，对吧？韩信受这个胯下之辱，但韩信说没关系，我将来必怎么样，加倍奉还。这是整个文化里面所教导的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说宽恕有点问题，这跟整个人类天然正义感是违背的。但是基督耶稣却教我们要宽恕。其实你严格想一想，如果说世界上的人都宽恕的话，人类没有什么历史可以写，对吧？没有什么历史可以写，都宽恕。如果说世界上人都讲宽恕的话，也没有什么小说可以看，是吧？有人得罪你，所以怎么样？要报仇。要报仇的话，就怎么样呢？练武功啊，对吧？看过金庸小说没有啊？啊，金庸小说一共写过几本，你知道吗？哎，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越女剑，短篇的，这叫鹤顶格。每一本书的第一个字拿出来，成为一个对子，写得好吧？飞狐外传、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白马啸西风、鹿鼎记。哎，我不要再讲下去，要不然你以为我整天在看读武侠小说，对不对？好不好看啊？好看呢，好看呢。但是你知道金庸的第一本小说是什么？哎，1955年在香港《新晚报》发表的《书剑恩仇录》，恩仇录让金庸怎么样的一夜爆红。讲什么？陈家洛、乾隆皇帝、香香公主，过瘾吧？好看。如果没有报仇，哪有这些好的小说看，对不对？哎，所以报仇挺有意思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艰苦，而且呢，可恶的是我的亲戚没有一个理我，也不帮我，不但不帮我还怎么样呢？整天说风凉话。那段时间我看了一本书，爱不释手，连觉都不想睡。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微分方程式，是什么呢？嫉妒、伤恨、仇记，好看。讲到这个人怎么被冤枉，怎么被抓起来，在监牢里面碰到一个奇人，教了他很多东西，就这个人又帮他逃走，然后又找到宝藏，对不对？然后看他怎么样报仇，哎，看得真过瘾。哎，弟兄姐妹，《基督山恩仇记》里面所讲的基督山伯爵报仇，关我什么事啊？我高兴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你不但自己不愿意去原谅别人，连别人去原谅别人你都不高兴，是吧？这是跟人类天然正义感是违背的。但耶稣却教我们宽恕。所以耶稣在整个比喻里面，他讲到这两个被宽恕的人，对不对？需要宽恕的人，一个欠了16万两银子，另外一个怎么样呢？欠了10两银子，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讲到说这两个人需要被宽恕，亦值得被宽恕，有没有？没有。耶稣没有提到说这两个人应该被宽恕，值得被宽恕，没有。那耶稣在整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给我们看到是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能欠了1000万两银子，也可能欠10两银子，看你欠谁的，但我们都欠人家的银子，欠人的债。耶稣只看，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上帝却宽恕我们，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就是那个小儿子。如果那个小儿子吧，跑到父亲的面前跟父亲说什么，哎，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对不对？然后在外面花天酒地，把父亲的财产通通浪费了，走投无路才回家。但他回家的时候怎么样？他的父亲在那里等他，一个盼望的父亲，等待的父亲，相离还远，父亲看见就怎么样，动了慈心，看到没有？直接讲到我们的神。当我们在外面浪费岁月，浪费资财的时候，上帝在等我们，回来吧，回来吧，动了慈心。所以在整个的比喻里面，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看到说，我们这样的人，上帝却没有条件的宽恕了我们，但是我们却对别人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伤害却斤斤计较，这是生命的问题。如果说一个人真真正正能够尝到宽恕的恩典，一个人如果说真真正正领受到这个宽恕的爱，他能做到，他能做到去宽恕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而且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不宽恕别人的话，最后苦的是你，知不知道？我们刚才提到说，那个见到那个人见到欠他10两银子的那个人，他怎么样？不肯，对不对？然后他怎么样？抓住他，对，掐住他不放。宽恕的另外一个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Let go， let go， 让他离开。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整天活在这个仇恨里面，整天想着要报仇的话，那一种痛苦，那一种纠缠，那一种失眠，最后谁苦啊？是你自己苦。当基督耶稣去看彼得的岳母，彼得的岳母得了热病，对不对？当耶稣把手一按在他身上，这个热病怎么样？退去。同样一个字，宽恕 ，Let go， 让过去的仇恨离开你。英文字里面有一个字非常有趣的，我有一段时间想了很久，我都不晓得这个字怎么样翻译。后来呢，我有一个同工告诉我说，应该这样翻译。英文字里面有一个字叫 burn out， 我想了半天 ，burn out 是什么意思？就是很累。很累就是想睡觉，睡了觉之后呢还在累，很累 burn out。 后来我有一个同工跟我讲说，你把它翻成崩号，哎，我说翻得好，哎，音也很像，意义非常贴切。也就是说怎么样呢？整天抓着他，抓着他，然后最后是你怎么样，精神崩溃。心理学家说，一个人最容易崩号，什么时候最容易崩号？就是说他整天活在仇恨的里面。 Let go， Let go。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叫卢梭，
哎，他是法兰西启蒙运动跟这个伏尔泰、孟德斯鸠号称三剑客的人。这个人原来是瑞士人啊，22岁的那一年他订婚，在订婚的那一天，订婚的喜宴上，他的未婚妻叫艾丽尔，来到这个订婚宴上，牵着另外一个男生，跟这个卢梭说：“对不起，其实我爱的是他，不是你，所以今天我们不用订婚。”卢梭当时站在所有的亲友的面前，真是无地自容。 就卢梭说我要离开瑞士，我要在外面奋斗，然后以后回来风风光光的回来证明你错了。所以卢梭因此离开瑞士，先到德国，后来到法国，30年之后名满天下，果然他再回到瑞士。当他回到瑞士的时候，很多朋友来接他，其中有一个朋友问他说，卢梭啊，你记得艾丽儿吗？我当然记得，当年差一点她成为我的妻子。他说你知不知道，其实艾丽儿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活得不是很好，生活非常的拮据，非常的清苦，报应啊，报应，对，报应，你是不是常常说这句话？报应，活该。卢梭怎么说？他说我这边有一些钱，你拿去给艾丽儿，你不要跟他讲是我给的，免得他以为我故意在羞辱他，你去帮助他。这个人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他当年怎么对你的，你现在怎么会这样对他？他说如果我背着一袋死老鼠来看你，臭的是我还是你啊？如果说我把这袋死老鼠背30年，苦的是我还是你？他说我早就把这袋死老鼠放下来了，你去帮助他，而且不要告诉他是我给的。弟兄姐妹， Let go。 当你整天活在仇恨的里面，整天想到报复，最后苦的是你。而且我告诉你，耶稣说如果你不宽恕这个人，天父也不宽恕你。我们刚才提到，不是说神小气，在整个神学基础里面，我认为整个基督教的神学最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就是宽恕。只有神才做到，只有神才做到。宽恕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140几次，90%是出现在福音书里面，只有神才能做到，与人类的天然正义感是违背的。我听过一个笑话，有个孩子说他一直向神求要一辆脚踏车，神都没有答应，最后他决定说我偷一辆，然后呢求神赦免，这样好反而比较快。但是从这个笑话你可以看到，宽恕这样东西只有神，从神而来，只有我们的神，他没有条件的宽恕你。 Let go， 走吧，简简单单的过去式，我宽恕你。这是生命，所以耶稣说宽恕这个字直接跟你的生命连在一起。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如果说你心里面整天都是想着报仇，你的心里面哪有地方给神住啊？所以这是牵涉到生命的问题。我们要把心里打干净，打扫干净，就像那个失钱的妇人一样，把这块地方让出来，让神来住。这是生命。世界上的人都是斤斤计较，有仇必报非君子，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什么？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这个难啊，这个难啊。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每一个月啊，为一个逼迫你的人祷告，不多，对不对？我没有要你每一天为3个人祷告，一个月为一个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是一种 practice， 让我们操练这种宽恕的爱。这是 agape 了，这是上帝的爱最高的表现。 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容不容易啊？难，难。耶稣说我也知道难，但是耶稣说我自己先为你做了一个榜样，对不对？十字架上面的基督第一句话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赦免他们，这是一个祷告，知道吗？这是耶稣基督为那一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为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祷告。所以当耶稣做这个祷告之前，耶稣有没有宽恕这些人啊？有。如果说耶稣没有宽恕这些人的话，耶稣是不会做这个祷告的。所以上帝说，耶稣说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也就是说在你为他祷告之先你就已经宽恕他了，要不然是很假，你祷告不出来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那定他的人祷告，为那逼迫他的人祷告，他已经宽恕。耶稣先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这是一种宽恕。人会不会宽恕呢？其实人会不会宽恕，人有时候也会宽恕的，对不对？看哪几种情形。第一个，对我所爱的人比较容易宽恕，对不对？你没有选择嘛。我儿子就修过我一门课，偏微分方程，因为只有我会教。爸爸教儿子很麻烦的，对不对？好处是什么呢？他有没来上课我马上知道，对不对？坏处是什么呢？他如果没来上课我那天心情大乱。有一次就没来上课，我那天也不晓得怎么下课的，反正一到了办公室马上拿起电话就打电话给他说，你为什么不来上课？他说我要交一个报告，今天早上4点才睡觉，说对不起啊，我下次一定来。我说不可以不来哈，就原谅你这一次啊，算了。几个礼拜之后又没有来上课，我这次很生气啊，我一回到办公室打电话给他，我说你退选了，我不要教你。我说大家都知道你是我儿子耶，我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对我要公平啊。他知道我不高兴，所以马上从宿舍跑到我办公室来。当这个办公室的门一打开啊，我一见到他马上宽恕他。我没有选择，他是我的爱子啊，对不对？对你所爱的人你比较容易宽恕，是不是这样啊？还有呢，你心情好的时候你比较会宽恕人，对不对？如果说公司发了一笔很大的奖金给你，然后呢你邀了全家一起到非常高级的餐厅去吃饭，那天你穿了刚刚买的礼服啊，结果呢在吃饭的时候那位服务员呢、不小心呢把这个菜呀、倒在你的身上，哇，把那个服务员给吓死了，对不对？然后经理也跟你一起出来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说啊？哎呀算了，我们就是为了庆祝嘛，对不对？何必为了这个西服，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把整个气氛都搞坏了，很容易你宽恕他。还有呢，当你不需要付上太大代价的时候你会宽恕他。如果那天你不是穿礼服，穿了一件5块钱买的 T 恤，随便拿，对不对？再来 再买两件就是了，再多交一点吧，对不对？所以人会宽恕人的，人会宽恕人的，人会宽恕。你回想一下你的生命中间是不是也宽恕过人，不外乎就是这几种情况啊。你不需要付代价，对，不需要付太多的代价，不能说不付代价。但是人在有几种情况之下很难宽恕人。第一个，人在受到冤屈的时候很难宽恕人。心理学家说，人在最难平息的一种心理的痛苦、心理的状态，就是受到冤枉。有没有想到，明明你没有这样做，可是你老板说有；明明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你的经理说就是你，把那种气也生不得，真把他抓起来掐着他不放，对不对？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在十字架上 受到宇宙中最大的冤屈，神被人审判，公义被邪恶审判，义人被罪人审判，最后被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钉在最残酷的刑罚上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屈，基督耶稣承担了，但在这个时候，他却为罪人祷告，宽恕了这些罪人，他给我们做了榜样。人在痛苦的时候很难原谅人，所以你看到都是在建国100周年啊，总统就职啦、啊，对不对？国王生日的时候大赦天下，你有没有看过国丧的时候大赦天下？很少。人在痛苦的时候很难赦免人，我已经这么苦了，为什么让你那么开心呢、啊？是人之常情。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受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痛苦，灵魂体三方面受到最大的痛苦，对不对？十字架的刑罚是最残忍的刑罚，罗马人后来都把它给废止了，罗马人不准这种刑罚用在罗马公民身上。一个靠着几个点把整个身体撑起来的一个人，你想想看，呼吸没办法呼吸、啊、身体往下坠，对不对？但是你却要呼吸、啊、不要说受到鞭伤，不要说受到钉痕，不要受到枪伤，不要说这些，但是把人钉上去，靠着这几个点把整个身体撑起来，很多人还没断气就已经疯狂，在肉体上最残酷的刑罚，但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孽。在魂的层面上，他也是最苦的，看到他自己的学生竟然为30两的银子把自己给出卖。一向忠心的彼得三次不认他，所有的门徒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看到自己的肉身的母亲，在魂的层面上最为痛苦，在灵的层面上呢，从创世以先，父与子从来没有分开过，原来是一个神，三位一体的神，但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因为承担了全人类的罪，这个时候父神眼脸不看他。记不记得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第四句话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基督从来没有称神为神，只有这一次，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圣洁公义的神不能跟这个承担全人类的罪的子在一起。你不要认为说啊，耶稣上十字架很简单嘛，看到没有，很多网络上的辩论、啊、对不对？我明明知道我3天后复活，死一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读过方舟子的文章没有啊？乱七八糟。在这个时候，父神焉脸不看他，神不再是神，你知道吗？三位一体的神，神性分裂，不是那么简单说、哦、反正我知道3天后再复活，所以我死这一次没关系。神不再是神，神爱人爱到一个程度，自己不再是神。但在这个时候的基督，灵魂体三方面最苦的时候，耶稣说，我宽恕你，人做不到，他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从神而来的。还有呢，你有能力惩罚你敌人的时候，你很难宽恕别人。通常我们宽恕是怎么样？没办法，对不对啊？你的指导老师叫你早上8点来，你只好8点来，其实你很想掐他一把的，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有在座很多同学，如果说你有没有想掐你指导老师一把啊，很想哈，对不对？把你当做廉价劳工啊，对不对？有没有啊？你不敢，对不对？如果你掐他一把的话，永远不能毕业， 只好忍耐，我宽恕你。你有能力惩罚你敌人的时候，你很难宽恕人。让你看看我的厉害，教训教训你，对不对？十字架上的基督有绝对的能力惩罚十字架下面的人。克西马尼园，彼得用刀削去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的时候，基督怎么对彼得说？收刀入鞘，难道我不能为我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多营的军天军来吗？下面人一直笑耶稣啊，你下来啊，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啊，救自己啊，你下来啊。我有时在想，如果我是耶稣，我马上下去，先把下面人先教训一顿，大不了再上去就是了。马上下去。在这个时候，基督有绝对的权柄惩罚下面的人，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他说我来是救你。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还有一种情况也很难宽恕人，被你宽恕的对象从来没开口向你求宽恕，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有。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本来很想原谅他的，但他从来不跟我道歉，我原谅他好像变成我错了，对不对？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有。十字架下面的人哪一个人求基督的赦免？没有一个人求基督的赦免。但这个时候基督却宽恕了这些人，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宽恕是上帝的爱最高的表现。这个爱从神而来，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基督做这样的祷告，父神有没有听呢？基督求神赦免那些人，上帝有没有听啊？有没有？正因为基督带罪人求赦免，罪人才能与基督同在乐园，对不对？表示父神垂听了基督的祷告，所以旁边的这位老弟兄，第一个靠十字架宝血得救的这位弟兄，当他求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怎么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与我同在乐园。正因为基督代罪人祈求，父神垂听了基督的祷告，所以罪人才能得赦免。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白白称义。神的恩典 by grace，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in Christ， 借着人的心，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接受他，接受他 through faith， 你就可以得救。1991年11月4号，爱奥瓦大学为这个副校长举行了追思礼拜。这个副校长一生没有结婚，这个副校长出生在中国，因为他爸爸妈妈是到中国的宣教士，一生爱中国的学生，改变了多少的中国人。11月4号，爱奥瓦大学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他的三个弟弟 Frank、 Michael and Paul 参加这追思礼拜，然后他们三个人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家人。他说，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非常沉痛的打击，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除了我们家以外，在这个世界上最需要安慰的就是你们了。他说，我姐姐一生爱中国，一生照顾中国的学生，我相信他们愿意，他愿意我们这样做，写这封信给你们。 让我们陪你一起走过，让我们为你祷告，让基督的爱与宽恕能够领导你们。弟兄姐妹，难了，但因为基督的爱，基督的宽恕，让这三个人能够写这样的一封信给卢刚的家人。英国大诗人 Alexander Pope 曾经写过，犯错是人之常情，宽恕却是超凡的，超凡不是你的，是神的。人之不愿意宽恕，因为你在宽恕之前你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你要再度受到伤害。第一次是无辜者的伤害，人家害你；第二次是自愿者的伤害，我自愿的。弟兄姐妹，宽恕中间要付上代价，对不对？谁来付这个代价？是宽恕的那个人为那个被宽恕的人付代价。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所以在宽恕里面是极超然的一种爱，是不可能的情况之中你爱，但是上帝先爱我们，上帝先为我们求赦免。从人的角度来看做不到，但是在神里面做得到。仇恨是活在过去，宽恕不是改变过去，过去没有办法改变，仇恨已经造成了，伤害已经造成了。宽恕什么？改变将来，对不对？将旧的岁月埋葬，让新的生活开始。如果有人在基督里，新造的。什么叫新造？在旧的人里面没有的，在旧的人里面你不愿意去宽恕的，在旧的人里面你没有办法去宽恕的，但在新人的里面New creation， 耶稣说：“我把一些东西给你，在新造的里面，我把它放进去，让你可以做到，把旧的岁月埋葬 ，let go， 让新的生活开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但要成为新造。”你首先要先接受神对你的宽恕。我们一起祷告。虽然时间有一点迟啊，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听说在座有很多慕道的朋友，我想在这个时候问一下，你愿不愿意就在今天早上做出一个决定，首先接受上帝对你的宽恕，进而因上帝对你的宽恕，你去宽恕那些得罪你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可以白白称义，完全是恩典。因基督耶稣，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接受他，说我要，我要，让今年的十月二号成为你崭新的一天。我这个时候问一下在座的慕道朋友，有没有就在今天早上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宽恕，进而能宽恕别人？是不是可以请你稍微举一下手？我为感谢主，请放下，我们为你祷告，教会为你祷告，感谢主，耶稣看见了。还有没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让今天成为一个新的一天，让今天开始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稍微举一下手。我们不要管别人，我们不要看别人，这是我们跟神之间面对面的时候接受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下手，我们为你祷告，教会为你祷告，耶稣帮助你。还有吗？我再问一次，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接受他，勇敢的踏出一步， 接受他。感谢主，请放下，耶稣看见了，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还有吗？还有吗？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宽恕了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三位弟兄，他们举手愿意接受你，接受你这种宽恕的爱，接受你这种饶恕的爱，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仆人，进而去宽恕那一些得罪他们的人。主啊，求你照顾这三位，保护他们，带领他们，陪伴他们，也管教他们，让他们一生一世的跟随你。也为在座其他慕道的朋友祷告，所以求你原谅你无用的仆人，没有办法将你的救恩讲得非常的清楚，但圣灵保惠师你是无所不能的。求你继续的在他们生命中对他们说话，让他们早日做出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决定，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进而成为生命的主。再次为我们美德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帮助我们，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使用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福音的出口，让多人蒙福。我们再次的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思想人生的意义，思想生命的方向，让我们学习从你那里来宽恕的爱。愿你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阿们。谢谢。